各位弟兄姐妹好，好久不见，好像欢迎新朋友一样哈。对，刚刚从中国回来，今天这篇道是在中国准备的啊，那么准备的不好，请大家多多的原谅。我今天的讲道是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十一节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来读，大家来听哈。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在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段圣经我们非常的熟悉，所有当基督徒的，我相信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都会被这段圣经呢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一个在犯罪的时候被抓个正着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带到耶稣的面前，结果耶稣呢也没有定他的罪，就让他去了，充分了表现了上帝的慈爱。但是我们今天却要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是在他的公义当中彰显的。那么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做慈爱与公义，主要的是讲上帝的公义，不是讲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的慈爱我想我们比较熟悉，上帝的公义我们不熟悉。那么今天呢要分几段来讲。第一，行淫的妇人，那么这个行淫的妇人呢乃是被人家抓起来带到耶稣的面前，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说乃是要试探耶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是来试探耶稣的。第二，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第三，我们要强调神的公义。最后，我们要看慈爱跟公义在十字架上面怎么样能够统一。那么我们就开始。那么我们先看到的是试探耶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呢？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当时的犹太人非常清楚的，这样子抓到了一个女人的话啊，应该是用石头打死的。我也听过一些姐妹们说，哎，那个男的呢？我觉得姐妹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女的抓到了就要被石头打死，那个男的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讲，我们不需要去猜哈。那么按照摩西的立法是男的女的都要用石头打死的，我相信这个男的大概给他跑掉了哈。那么所以为什么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呢？因为摩西在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大声的宣布上帝是蛮有慈爱的，所以如果把这样一个女人活活的用石头打死的话，那么上帝的慈爱在哪里呢？但是耶稣也在他在世的时候也说明上帝是蛮有公义的。什么叫做公义呢？就是人犯了罪以后一定要受到审判的，那么照着他犯的罪，照着律法上面所说的要来审判他，所以打死是应该的。那么这件事情就变成两难，如果把他打死的话，请问上帝的慈爱在哪里？ 如果不把他打死的话，请问上帝的公义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要为难耶稣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哈，意思是说耶稣没有说该打不该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那么也就是说拿石头打他是可以的，不过呢你们都不够资格，因为你们都犯了罪。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好像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哈，但是我们如果读这段圣经光看到这种文字上面的一种智慧的话，我们就忽略了这段圣经的正义啊。我们继续看，那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为什么是从老到小呢？原因大概是老奸巨猾哈啊，所以这老的人一看的一回想自己这一生，哎呀罪太多了，所以他就先出去啊。那么年纪轻的犯罪比较少啊，所以就后出去。那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当然耶稣基督是明知故问，因为这些人都出去了嘛，所以代表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的对这个行淫的妇人问这个问题。他是明知故问，但是呢在这里却显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要这个行淫的妇人知道没有人定他的罪。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是一种上帝特别的安排，使得这个人本来该死的却没有死。他要这个妇人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的怜悯。那么另外一边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这是这段圣经里面最后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要紧啊！我也不定你的罪，代表上帝有他的慈爱，有他的怜悯，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意思是说上帝并不是纵容这样子的犯罪，上帝的怜悯当中有无限的公义，你以后不可以再犯罪了。而且我诸位知道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啊，上帝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他都跟他讲从此不要再犯罪，如果再犯罪的话将来的处罚会比现在要严厉的更多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其他的地方有这样说的。好了，那么这里说在地上画字啊，我相信啊，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查经班呢、啊，都在研究啊，这画什么字啊，对不对？那么这里说两次啊，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又说，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画什么字啊？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猜啊，啊，圣经上面没有说，我自己认为他写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罪。这个字你知道耶稣是在一个房间的当中，那个行淫的妇人也站在当中，耶稣大概离这个妇人地方不远，旁边围的都是一些这些要拿石头打他的这些人啊，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耶稣弯着腰在地上写字，我相信所有的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我自己相信他写的字就是罪这个字。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场景非常的吸引人哈，大家都在等着耶稣基督说话，耶稣基督却在地上写字。耶稣基督基本上面是没有用他自己的言语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用在他地上写的这个字来回答人家的对他的责难。看到的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不应该这样子去指责别人。好，我们看哈，这行淫的妇人这段故事啊，我听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前是必学的一个文章。在这个耶鲁大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学，耶鲁的法学院是在全美国是最好的法学院哈，最近好像被哈佛比下去啊，但是以前是绝对是最好的一个法学院。他们在学生学这一段这个整个的这个辩护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学这段圣经，为什么？他要学看看现在有一个人犯了罪，然后这些群众呢来指责他，这是一个控方，对不对？就是控告这个女人犯了罪。那么现在看这个耶稣呢是当像一个律师一样在为这个女人来辩护， 所以呢，这些律师们，就将来的律师们，都要学习，看看这个律师有多么大的智慧，来为这个女人来辩护。其实，我们如果学到这个的话，这也只不过是皮毛而已。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够像耶稣那样子的义正言辞。你想想看，就算是当时有一个律师，真的是一个律师，在为这个女人辩护的话，这个律师有资格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律师本人他也犯了罪，他没有办法这个义正言辞的去跟这些人这样子讲。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能够用这个话对大家说。各位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些律师们去学，法学院的学生们去学这段圣经呢，他们只能够学到一个皮毛。他如果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认识上帝的话，这段圣经是白学了。好，我们看神的慈爱，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看这本圣经的话，圣经上面讲到神的慈爱那就太多太多了。好，比如说诗篇第103篇十一节这样说哈，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心里面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我们刚才读这个唱诗歌的时候也讲到神多爱啊，爱我们多好多好。你知道我们非常容易了解神是慈爱的。那么在约翰一书第4章10节也这样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什么叫做挽回祭呢？在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每年要献祭，从当中各种祭物当中有一种祭叫做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为我们的罪已经发怒了，要审判我们了，那因为我们献了这个祭的关系，所以呢上帝就收回他的愤怒，不惩罚我们了。这叫挽回祭。挽回祭就是说，一个本来要做一件事情呢，现在挽回了，现在不做了，叫做挽回祭。这个是旧约当中这个很多的献祭当中的一种。那么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老约翰告诉我们当时所有的信徒说，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面被钉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祭，他是一个自己是一个祭物，他也是一个祭司。这个祭是最大的一个挽回祭，使得神原来本来要在我们身上面所彰显的这个愤怒，因为我们的罪要彰显我们给我们的愤怒，现在挽回了，现在不这样子做了。原因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乃是这个祭，这个祭本身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是彰显神的慈爱。好了，但是假如只愿意认识神的慈爱而忽略了神的公义的话，这只是对神片面的认识。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是，上帝在整本圣经当中所他彰显的公义要比他彰显的慈爱要多得多，特别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所以有人说我不喜欢读旧约圣经，你看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都是啊，这个犹太人进迦南的时候把一个整个城市人全杀掉。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有他严肃的一面。为什么这些迦南城里面的人整城都要杀掉？原因是因为这些城市里面的人恶贯满盈啊，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去悔改，他们却不悔改，到最后审判来了。这个审判是借着犹太人打到他们当中，结果全城人都灭城，都被杀掉了。这看起来上帝的手非常的严厉，上帝非常的残忍，有人这样子讲。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上帝在施行他审判之前是给我们充分的机会悔改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悔改的时候，上帝的手就加到我们身上。你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有他特别的严肃的这一面。我们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认识严肃的这一面，就希望上帝有慈爱，有慈爱就好了。公义嘛，哎呀，我听黄教授讲道的时候啊，曾经讲过，那么跟我来讲的话就没什么关系，那么我就是上帝的慈爱就好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是这样的信仰的话，很抱歉，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如果是忽略了上帝的公义这一面的话， 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是只有片面的信仰，不是全部的。那么有人对中外宗教有一个分析啊，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就不知道，不要讲了哈。有人说，他说这个人说啊，他说外，他到国外去观察外国人到教堂里面去做什么事，他发现外国人到教堂里面去主要是做忏悔的工作。当然我们到教堂里面来有很多的唱诗歌，但是我们的确在神的面前悔罪，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在忏悔。但是中国人呢，到庙里去干什么？去贿赂，讲了一针见血啊，真是一针见血啊。我们到庙里面去干什么？就去拜拜，然后呢让这个我们所拜的这个菩萨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需要，然后呢给些香火钱或者许个愿等等等等，愿意这个偶像的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贿赂，这是贿赂。不但希望神有慈爱，也希望这个神呢像我们一样坏，接受贿赂。你看，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拜神呢就是这样拜的啊。那么我这次到杭州去开会，我住在一个五星旅馆里面哈。那么结果早上吃饭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和尚穿着这个黄颜色的袈裟哈，在那里和颜悦色哈。有个和尚对着我就一直笑，我也对他笑笑，哇，他就招手要我过来，要到他的桌上面去。那我因为在跟别人说话，我就没去哈。结果后来吃完饭以后，我就碰到一位台湾去开会的一位同事哈。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去了，他就坐在那和尚旁边，那和尚跟他讲了一大堆哈。后来告诉他说，是啊，你看到你的这个命了啊，你啊这个某年某月以后啊少出门，你要出门的话可能会遭灾啊，对，等等等等，跟他讲了好多啊。最后完了以后就说，我跟你讲的这么多的一些劝告哈，都是对你好的，你总要奉献一点香火钱吧。这位同事不大好意思啊，就投口袋里面掏100块钱啊，100人民币啊给他。对，这个和尚说，哦，这个是不是钱少了一点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人啊，不但是到庙里面去拜的人，心里面有一个贿赂的一个想法，在庙里面这些工作的这些所谓的和尚、所谓的道士、所谓的这些就庙族啊，就是说这些庙里面工作的人，他们也是一样接受贿赂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的国家哈，整个国家在贿赂，整个国家在贿赂，非常非常的可悲啊，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现象。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完全忽视了，如果是真神的话，真神有他的公义，真神有他的严肃的一面，真神是你不能去贿赂的，你犯了罪你就要在受到接受神的审判，你再贿赂也没有用。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希望通过贿赂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但上帝不惩罚我们，还要满足我们的一些需求，有些需求是非常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也去贿赂，希望上帝能够满足他这个见不得人的一些需求。那么神的公义呢，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代表上帝虽然饶了这个女人，但是上帝却告诉这个女的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上帝在他的慈爱当中彰显他的公义。在出埃及记34章第7节，出埃及记是在圣经里面的第二本书，所以呢你如果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开始读的话，你会发现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上帝的公义的这一面，你就看到上帝的公义乃是非常重要的一面。假如你我们一般人都是劝这个我们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啊，你先读的时候先读新约，不要读旧约，为什么？因为怕把这些慕道朋友给吓跑了哈，对不对？其实啊，你应该先读旧约啊，你先读读看出埃及记里面上帝有多么的严厉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都劝人家先读新约哈，因为新约那个神好像比较慈爱哈，比较容易接受嘛，是不是？但你千万不要忘记啊， 上帝是绝对是严厉的。好，这里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们一般人读这段圣经就听到这里为止就算了，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太好了，这神简直太慈祥了，我犯了再多的罪他都赦免我，他也不来计较我的罪，他为千万人都存留慈爱，你看多好啊！但是不幸的，这句话还有下头了。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白纸黑字圣经上面写的字啊！你不要忘记啊！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说你如果有罪的话，他不会把你就随随便便的就放掉变成无罪啊。他说他要追讨你的罪，而且从爸爸到儿子到第三代第四代都要追讨。哇，这好严厉啊！意思说前面祖宗犯的罪，孙子曾孙子都要负这个罪的代价。上帝严厉不严厉啊？上帝当然严厉，所以上帝有他慈爱的一面，上帝有他非常严厉的一面，你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是严厉的。好，我们在这地方呢就要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大卫，他犯了罪，我们看看上帝怎么样子追讨他的罪啊。这个诗篇第51篇呢，是大卫在犯了罪以后啊，他已经受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在很痛苦的当中写了一首诗。那么这首诗里面呢，我们今天不去一首一首的啊，一节一节的去读，我只指出当中的一节出来。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里说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管犯什么样的罪神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个小月月发生这样的事情，18个人走过去都没有管他，那个街口有一个摄像机，假如这些人知道那个街口上面是有个摄像机的话，我相信不会说这18个人都不去理他，因为我看到他把我照下来了，那我不管怎么样也要表示一下嘛，对不对？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摄像机永远在那里看着我们，永远看到我们犯罪。各位弟兄姐妹们，他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里讲到责备跟判断。这首诗歌的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看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原来大卫犯的罪从一个女的叫做拔示巴开始跟他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这是一个淫乱的关系，那么同事就是发生淫乱的关系的意思。然后呢，这里有一个人叫做拿单，拿单这个人真了不起啊，他真的是来责备这个大卫啊。拿单这个名字我们可以取个谜语哈，这个闯红灯被警察抓到叫拿单，对不对？你要拿到罚单了，对不对哈？这你知道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得这些旧约圣经的这些先知的名字哈。好，那么大卫认识神的公义啊，他准备要受罚了，因为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罚他。但是你看到没有，他说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意思是说他已经知道上帝必定罚他，然后他已经准备心里面准备好了要接受这个惩罚。好，我们看哈大卫怎么犯罪，在撒母耳记下11章2到4节这样子说哈：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这个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啊，大卫住在王宫里面，他在王宫的平顶上面走啊，也就是在王宫的那个屋顶上面走啊，然后就看到旁边有个女人在洗澡。那这个代表说大卫的王宫跟这个民宅哈，就是这个人老百姓住的地方怎么这么近呢，就能看得到啊。我第一次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刚好有机会去看看那个大卫的以前大卫城啊的City of David 啊，我去看，果然发现他就是站在建立在一个山上面，那么旁边都是一些老百姓的房子，所以他如果在平顶上面游行他是可以看得见的啊，非常容易看得见。那么这里说一日太阳平西，首先我们看这个一日是哪一日哈，你知道大卫当初他带兵打仗南征北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犹太帝国，这一日是他已经这个打了很多的胜仗，旁边的这些这个小国啊都服他啊，都变成这个犹太国的这个属国啊。但是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元帅约牙还在外面带兵打仗，虽然他自己没有带兵打仗，但是他的国家仍然处在战争的状态当中。结果这个人呢，这个王啊，居然太阳平息的时候才从床上起来，这代表什么？代表大卫松懈了，他在精神上面已经松懈了，就他已经在他的属灵情况之下一定是一个离神比较远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他不会睡到平息啊。为什么睡到平息？他一定前一天晚上一定好晚才睡觉，对不对？甚至到了早上才睡觉，对不对啊？他已经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一个君王了，所以代表大卫已经在一个放纵的一个这样子啊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呢，结果就看见这个女的，然后大卫呢却差人去把这个妇人接来。那底下圣经上面就说他跟这个妇人就发生了关系。好了，然后就问到这个妇人是谁啊？这妇人原来是一个人的妻子，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呢，这个妇人的丈夫啊是一个军人，而且刚好在战场上面正在打仗。哇，好了，他跟他发生关系以后呢，结果这个女人就怀孕了，就跑了差人来大卫说我怀孕了。哎呀，这个大卫说这不行，这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赶快把那个军人呢、啊，就是这个丈夫，这个妇人的丈夫，从战场上面召回来，然后他想啊，召回来以后，他总会回家跟他的妻子同室，对不对？这样的话，那个怀孕的孩子大概就是人家以为是他丈夫的，就不是他的，对不对？结果没想到这个军人，他虽然回来了，他却住在屋子的外面。大卫就问他说你怎么住在屋子外面了？他说因为我的一起打仗的那些弟兄们他们都在战场上面打仗，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回来跟我的妻子同室呢？所以他也不愿意跟他妻子同室，就睡在外面。一想这个大卫是糟糕的，这个计策没有成功，后来就把这个军人送回去，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前线的将军这个约牙，信里面写着说要派乌利亚，乌利亚就是这个妇人的丈夫，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啊，果然圣经上面讲到乌利亚就被派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呢他到那里以后大家退后，结果乌利亚在那里就被杀掉了，这借刀杀人啊，这是罪加一等，所以他犯了奸淫罪以外他还犯了杀人的罪啊。好了，那么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先知拿单就来找他了，然后先知拿单来的时候也甚有智慧哈、啊。我是觉得这个如果耶鲁大学要法学院的学生呢、啊、要学的时候啊，应该学这一段啊，这一段特别有智慧讲话啊。拿单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啊、很有钱，他家里面很多的牛啊羊的，但是他旁边有一个邻居啊，他非常穷，就只有一只小羊，这只小羊呢是他孩子们呢一起玩的，结果这个有钱人呢家里面来了一个客人呢、他那么多的羊他不杀去招待他的客人，他却 把他旁边的这个邻居里面唯一的一个小羊把他抓来杀掉了以后请他的客人。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然后拿单这时候就站起来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首先敬佩拿单啊，你知道这种话说出来了以后啊，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大卫吓一跳，然后呢痛改前非，然后尊敬拿单，恭恭敬敬的请拿单出去。第二个这个后果，可能的后果是大怒，恼羞成怒，派人过来找了一个借口把拿单给杀了。你想想是不是啊？所以拿单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讲这个话的啊，但是拿单仍然作为一个神的先知非常忠心的，他就这样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说，上帝已经给你这么多的妻妾，结果你还去抢人家的太太，你就是那个人，你去抢那个人的太太，然后还下定决心要抢这个人的太太，还不讲，却把这个人给陷害了，借刀杀人把他杀掉。啊，这个当拿单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时候，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上帝没有直接的责备大卫啊，上帝是借着他的仆人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但是大卫却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看这整个的历史的话，我们发现大卫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知道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人，上帝有他的严厉的地方，所以他在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然后呢，我们看哈，他说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啊，意思是说这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故事啊，是一个比喻啊，不是真正的事情哈。但是拿单说，这个人去抢的那个人一个羊羔，他说我必须要怎么样，要这个人还那个羊羔四倍，要还，如果他抢了一只羊就还四只羊啊，要这样子付代价啊。结果你如果看整个的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大卫后来死了四个儿子，大卫杀了一个人却还了四条命啊，这个上帝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而且这是大卫自己讲的话，他说要还那个羊羔要还四倍，他就还四倍，上帝让他还四倍。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各位弟兄姐妹，判断的意思就是说，执行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执行的时候，上帝显为轻正。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卫在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要接受这样子严厉的审判。所以他死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第一个儿子不是别人，就是他跟八十八行淫的时候怀孕的那个孩子。后来八十八把那孩子生下来以后，那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大卫为了这个孩子的命不吃饭，祷告求神赦免，求神救这个孩子一命。人家劝他，你吃吃饭吧，他是王啊。对，大卫那时候年纪也不小了哈，对，但是大卫都不吃饭。后来那孩子死了，他就发现这些仆人们都不议论的，都不讲话的，他就知道这个孩子死了。他就问，这孩子还在吗？他们说这孩子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就这时候才起来，然后去整容吃饭，然后到店里面献祭，然后他过他的生活。他知道上帝的审判已经开始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还要死三个儿子，再死三个儿子，不是光这一个。上帝的手非常的严厉啊。好，我们继续看神的公义哈。罗马书第二章四到六节这样子说哈，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的震怒显他的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慈爱里面过日子过惯了，所以觉得哎呀，我犯个罪你看也没有审判我嘛。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上帝在忍耐你啊，等你悔改啊。如果你认着景象不悔改的话，他竟认着你硬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继续犯罪没有悔改的心的话，这里说告诉我们是要积蓄愤怒，积蓄在累积神对我们的愤怒，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知道哈，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这个观念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继续犯罪不悔改。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是比较严厉的哈，我平常很少讲这样的信息，但是我这次在国内的时候，神感动我，我觉得是要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能在教会里面不能够一味的讲上帝多慈爱啊，上帝非常的严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千万不能够想这个上帝啊，他不会对我怎么样，他有慈爱嘛。然后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讲到人的自义哈，那么这个上帝在这个地方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指着我们的手指头说这个人犯罪了，你看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种情形叫做自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把手指头指着别人的罪的时候，去指着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无形的代表怎么样，代表我还不错。假如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犯罪，当他看到另外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不会去指着别人说你看你犯罪了。这个指着手指着别人犯罪的这些人，通常都是自己觉得自己不错。当然也有人啊，明明知道自己犯罪了，还去严厉的指责别人犯罪，为的是什么？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这种人罪加一等哈，罪加一等。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大部分人是确实不知道自己犯罪，自己觉得自我感觉很好，自义，所以呢才会去指责别人的罪。所以我们只看见人家的罪，看不见自己的罪。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嘛，我们指着别人的罪非常容易啊，但是忘掉自己的罪啊。有的时候我们指着别人的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种人罪加一等啊。那么圣经上面跟我们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知道眼里面有根刺跟眼里面有根梁木，这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啊，对不对？刺是很小的，梁木是好大的啊。我们看到别人的眼睛里面有个刺就看到了，哎，就把这个刺拔出来，结果没想到自己眼睛里面有个梁木，好大好大的一根木头，我们都看不见。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在这里说，不是不要去掉对方眼里面的刺，意思说我们不应该包容那个罪，但是我们在去掉别人身上那个罪的刺的时候，我们先要反省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那个梁木啊。你要先去掉那个梁木，你才有资格去掉别人身上的刺啊。我们基督徒太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指责对方，你看你做错了吗？啊，说诚实话吗？对不对？但爱心说诚实话，这重点是爱心这两个字，不是说诚实话。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去指责对方，我们的目的是要建造对方。说了诚实话以后，希望对方能够悔改，能够建造， 能够灵命长进，是爱心的。我们常常都没有爱心，我们就去指责别人，这个就是应了我们上帝跟我们讲的话哈。我们眼中有良木却看不见。好，那么这里讲到教会对罪的处理的问题哈，教会不能够这个随随便便的去包容罪啊。假如有罪的话怎么办？很明显的罪啊，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人犯了很明显的罪之后该怎么办哈？这个是圣经上面说的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里说得罪你并不是说有什么嫌隙得罪你，意思是说是犯了罪，得罪了上帝，那么也当然得罪了我们整个的教会啊。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们，在耶稣的时候，什么叫做看外邦人跟税吏呢？意思是说看他如罪人一样，他要把他赶出教会，就这意思啊。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要把他赶出教会。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他们相爱，后来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我们起先不知道，他们小组的人先知道了，先劝他，他不理，他说我们相爱就可以吗？现在今天中国这种事情已经太多太多了哈，太多太多。那么在教会里面一样啊，有这种事情发生哈。那么后来这个小组他们小组的人就跑来跟我们教会里面牧师跟长老说，后来我们开长老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由教会里面一位英文牧师跟我两个人代表教会去劝他希望他们悔改，不应该再犯这样的罪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开着车到了那个人住的家里面的时候喜灵就不愿意去，喜灵就在车子里面，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啊，因为他很害怕做这种事情啊，对不对我也害怕，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第一次啊。我们的那个牧师呢倒是好像是做过很多次啊，对，所以我就跟着他啊，他就进去，然后呢就跟这个人讲说你这个犯的是犯的罪啊那个男的就是那位弟兄啊就这样说，我不觉得这是犯罪啊我们一直相爱啊，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已经结婚了那你心里面结婚你为什么不刚好就名正言顺的结婚呢？这个是一个形式，不重要。我们的牧师就拿出圣经出来，把圣经里面所有关行淫的这样子的经文给他看，但是他最后还是不悔改。那么最后牧师对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你们以后就不要到教会来了，意思说你们离开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哈，我从头到尾在那里祷告，我不敢讲任何一句话，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们教会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啊，面对这样的事情。教会是不能容许有罪恶这样子明显的罪恶在我们当中的。好，最后呢我们要看哈，这个明显的是两件矛盾的事情，就什么，一件就是上帝要慈爱要放过我们，上帝要放过这个女的行淫的时候被抓的这个女的，可是上帝呢又需要彰显他的公义，这个人是应该被石头打死的，那这不是一个矛盾吗？各位弟兄姐妹们，矛盾的统一在于十字架哈。罗马书第三章25-26节这样说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各位弟兄姐妹，这里又讲到挽回祭哈，就是耶稣自己就是那个挽回祭，他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上帝 赦免我们的罪。上帝不是白白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没有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间上了十字架的话，我们今天仍然在等候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幸亏耶稣来了。所以这里说因信称义啊，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原因是因为只有耶稣才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世间上面其他的宗教，穆罕默德没有，释迦牟尼也没有，其他的教主都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才要信耶稣，所以上帝看我们为义。这里说称义不是诚义啊，称义就是说称我们为义，意思说我们并不是义啊，我们并没有说是一个好人，事实上我们不是好人，我们都犯了罪，但是因为耶稣替我们的犯的罪付了代价，所以他看我们为义，所以叫称义。然后说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神在基督里也不定我们的罪，他不定当初不定那个妇人的罪，今天一样，他不定我们在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虽然没有可能没有做行淫的罪，至少我们在行淫的时候没有被逮个正着哈，不像这个女的这么倒霉，对不对？基督也不定我们的罪，不管什么样的罪他都不定哈。但是上帝却在这里告诉我们哈，我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仿佛听到耶稣基督对我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耶稣对我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知道吗？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努力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如果有一个罪，你明明知道你犯了罪，结果你还故意去犯这个罪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有一段非常严厉的话，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就是我告诉各位的哈，你如果故意犯罪，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你故意犯罪，上帝给你们的警告就是这样，你们想你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上帝永远慈爱，永远有恩典，他会惩罚我们的，而且惩罚的是加重的惩罚。好，最后各位你知道吗，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好像这个女的就逍遥法外这种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大约两年以后，耶稣带着这个妇人的罪上了十字架。你知道吗？真正的慈爱是在公义当中彰显出来的，不是一个溺爱，不是一个放纵的爱，是一种代替你受惩罚的爱。所以说十字架是彰显神的公义，也彰显神的慈爱。两根棍子，有人说十字架两根棍子，一根是公义，一根是慈爱，在两根棍子交叉的地方挂的就是耶稣。所以今天的信息，我知道那个钟坏了，怎么搞的？老是不动啊！哎呀，这个简直是，这个对传道人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我就一直讲啊，啊，对，我发现怎么老是那个时间就不动的。这今天的信息，神有慈爱跟公义两面哈，哎，怎么搞的？神有慈爱跟公义两面，千万不要忽略了神的公义哈。对，我们太容易忽略神的公义，而且耶稣带着妇人的罪，也带着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当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哈。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哈，耶稣也跟我们讲，耶稣在我们的每个人的面前，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真正的慈爱是在公义中彰显出来，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去信那个接受贿赂的假神哈，那个假神是没有，绝对不是真神，真神绝对不会是接受你的贿赂，不可能的事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约翰福音第八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仿佛听见那个，仿佛看见哈，站在那个殿里面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一样，大家都要拿石头把我们打死。在这个时候，主啊，你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你带着我们的罪也上了十字架，替我们付上代价。主，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但是每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主，你就怜悯我们，你警惕我们，你让我们存着一颗战兢的心。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也希望我们彼此共勉，我们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再犯罪。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赐给我们这段话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